雅各书第一到第二章，请翻到雅各书第一章。雅各自称为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一个大多数使徒都喜欢用的称呼。他们放弃自己的主张和权力，把生命完全交托给神，委身于耶稣基督的主权。他们不把自己的性命当作是自己的，他们放弃了个人的雄心壮志，单单为侍奉和取悦主而活。一个仆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完全为他的主人而活，他没有所有权，不拥有任何东西，他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他的主人，他的作用就是服侍。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不是像十个失落的支派，他们并没有失落，也不曾失落，他们是善助的十二支派，这是在耶路撒冷被提多摧毁之前，实际上人们认为雅各书可能是最早的使徒信件之一，写于保罗书信之前。有人说，雅各写这封信是为了抵制保罗蒙恩得救的教导，事实并非如此。雅各的书信写于保罗的书信之前，在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文献中说道，雅各的这封信可能比保罗的第一封书信早上五年，至少也有两年。雅各向善助十二支派之人的致辞，他的问候希腊词，他在这里用的是典型的问候语，事实上跟恩典是同一个词。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会经常面对试探，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每次试探中，我们都要做一个决定，是顺着肉体而行呢，还是顺着圣灵而行？试探是一种可能引起我肉体的欲望，做出属乎肉体的反应的情形，我不得不做抉择，是顺服肉体呢，还是顺服圣灵呢？我们意识到有各种各样的试探，它们来自四面八方。正如我在今早分享的，我觉得驾车是当今最容易让人陷入肉体而行的试探之一。最近我们去了韩国，那里的人都是非常亲切，非常棒的人，他们对我们非常友好和气，但他们一上车就完全变了样。我的意思是，在韩国汉城坐车的经历使我在灵性上长进了一大截，我真的学会了祷告，因为我不断地受到想回击别的司机粗鲁举动的试探。试探来自我们所拥有的，若我们所拥有的出了什么事，我们会发现自己很恼火，因为我们不想失去我们所有的。我们会因为重视拥有物发生了什么事而做出肉体的反应。试探也来自人际关系，试探也来自人际关系，试探来自各个领域。在各种不同的试探时，我就非常容易做出顺服肉体的回应，我非常想顺着我的肉体来行事。在这里我们被告知要以为大喜乐，这是对试炼的一个非常奇怪的反应。通常我不喜欢被实验，我更希望每件事都非常的顺利，我更喜欢没有人挡我的路，没有人反对我，没有人插到我前面，这是我更希望看到的情景。但事情并不是这样进行的，生活也不是这个样子。生活中充满了失望，总是有人反对你，总是有人来惹你，非常的令人生气。我不能如我所愿的控制和支配我自己的生活。 如果我能的话，我就会被宠坏，别人的腐败和骄傲。我会指望每个人都向我打工作揖，每个人都屈服于我，每个人都顺从我。所以为着我的成熟，为着我的长进，试炼是必要的，是实验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在这里被告知的，你们的信心经过实验，换句话说，是为了证实我们的信心。你说你信神吗？嗨，那没什么了不起的，魔鬼也信。证实你的信心不是为着神的好处，神一直都知道你的情况。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说，哎呀，我恐怕使神失望了。我回答说，不不不，你不可能让神失望的，你是让你自己失望了。神从来都是知道这事的，而你却不知道，所以你是让你自己失望了。你并没有让神失望，他从来就是知道这回事的，他知道你将怎么行事，他一点都没有失望。我们让我们自己失望，因为我们经常会觉得自己要比实际上的好一点。我以为我已经越过了那个坑，我以为我已经征服了那个领域，现在又出现了试验我的情形，天哪，我完全的失败了。你知道我是多么的失望，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但我不应该觉得被定罪，好像说，哦，我有负于神，或者我让神失望了。不是的，神从来都是知道这回事的，但我自己也得明白，所以神允许这事的发生，以便我能明白。因此试探是所有人都会遇见的事，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实验，就生忍耐。忍耐多么难得的品质啊！经常我们的失败就在于不能等候神，这在整本圣经中都被证实了。圣经里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不能等候神而陷入麻烦之中，他们在这些生活领域中没能通过信心的实验。亚伯拉罕虽然通过了献以撒的实验，但在以撒出生这件事上却失败了。当神应许给他一个儿子时，他没有耐心，最后撒拉说，哎，得了吧，亚伯拉罕，这样是不会成事的，你去和我的使女同房，让她给你生个儿子，当孩子出生后，我可以把他领到我的妻下，他就是我的孩子了。亚伯拉罕，我是不可能生孩子了，我们在这世上要合情合理，信心上的失败。他们没能等到神答应他们为止，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实验，就生忍耐。但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只要我不等候神，我就把事情弄糟，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因此实验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从中学会等候神。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实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神全部的目的就是要使你们成全完备，这样我们对生活中的失望之处不会做出孩子般的举止和应对，不会再向神耍小孩子脾气，跺跺脚就走，说我再也不跟你说话了。我们应该逐渐长大，成全完备，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我觉得这不是讲给今晚上我们这些人听的，我们总是非常清楚的知道所听的，我们总是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是吧？但如果碰巧这里有人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白白的赐予，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 很多次我就是根据这句经文来到神面前求告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生活中有那么多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才对，我缺少智慧，好在我能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智慧，因为知道他会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不会说，哦，怎么搞的，做出这等愚蠢的事，你是怎么了？你难道看不出这是什么回事吗？你知道你向他求智慧时，他是不会斥责你的，他不会为难你或使你难堪，而是白白厚赐于我们，不斥责人，主就必赐给他美好的应许。若我需要智慧时，我可以求神，当我求的时候，很重要的是我应该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暴风雨中的大海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疑惑的人也是如此，随风摇动，没有稳定性。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向神的委身必须是完全的委身，我不能把哪出去的东西再收回来，我不能向神献上我的生命然后又把它收回，我不能向神求了智慧然后仍然靠自己的智慧，这不是先求智慧然后再决定我该不该遵行，求神显明他的旨意以便我决定我该不该顺从，这么回事。我必须先下决心先做委身，我必须下决心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主，由他来保守，然后我就可以完全相信他的保守。当事情看起来没那么对劲，或是我不太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说，哦，我最好在这里接管一下，我不知道主正在做什么。这种小波动在我们中间是非常容易看见的，不是非常的确定，现出去了又哪回，你会变得在每件事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关于富足的人，就是那些拥有财富的人，雅各有不少评论。他在第二章中谴责了那些对富足人特别恭敬的人，因为他们有点钱就给他们特别的优待，这是在第二章中受到谴责的做法。在第一章中，他反对的是那些利用财富来压制别人、获取特别职位的人。他说，嗨，你们就如同草上的花一样，花会凋谢，你们也将衰残，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在雅各书的最后一章，他写道，像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但现在都不值钱了。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胜过试探，当我在受到试探时能胜过试探，那该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啊！我没有顺着肉体而行，我没有太过恼怒和生气，说一些会让我现在觉得后悔的刻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只要你在试探中落败或失去控制，你会变得多么可怜？只要你让肉体做了主，对别人说了些污秽刻薄的话，事后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有多惨呢？你有多痛恨自己，要再回到那群人中有多尴尬？你知道你不得不为你所说过的话道歉。 这会让你觉得非常恐怖，也非常可怜。我顺从了肉体，就有可怜的经历。但是当你胜过试探时，是多么有福气啊！我没有顺着肉体而行，我顺从了圣灵。当你做对事的时候，你感觉非常好，因为你知道是主给了你能力，让你顺着圣灵而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实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经过实验来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经过实验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如此容易的被自己所骗。实际上在这一章，雅各将两次讲到自欺。如果你只是单单听到，就是自己欺哄自己。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很虔诚的人，却勒不住你自己的舌头，那你是自己欺哄自己。你的虔诚是虚的，所以信心经过实验非常重要。可以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知道神对我的了解，那样我就不会高估自己，不会自欺，活在安全的错觉中。那样我就可以知道真相，神允许我有试探实验，是为了我能知道我自己的真面目。神告诉以色列的子民，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实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不是神想知道他们的心内如何，神是知道的，但他们自己不知道，因此神要实验他们，以便他们能知道他们的心内如何。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人心诡诈，我们常常因自己欺哄自己而犯罪。不要自欺，实验是认识真我的极好的方法。在考验中，我们的真相都会表露出来。当所有的事都非常顺利，非常平稳的时候，我是无法认识自己真相的。我不知道真正有苦难时，我会如何行事。神允许有苦难发生，这样我就可以看到我自己的真相，看到我在苦难中是如何行事的。若有苦难来临时，我能顺着圣灵行事，啊，那真是喜乐。我常常说，嗨，那不是我，那是主借着我在行事，因为我本能的反应不会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喜乐，看到神的灵在我们生命中行事，使我们变得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经过实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在启示录二章，耶稣写给士美拉教会的信中，说到他们将要经历的患难，但他又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是光荣的生命的冠冕，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永生。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里所说的试探，在意识上有一点点不一样，是指引发恶的引诱，不是能让你得知自己所在属灵地位的实验。这实际上是种作恶的引诱，神不会诱惑任何人去作恶，只有撒旦才会，他引诱夏娃犯罪。你们还记得5000人跟随耶稣到旷野的事吧？那时已是傍晚，耶稣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实验腓力。这里的实验在希腊文中和试探是同一个词。他说这话是要实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他不过是想让腓力回答说，主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上哪里去能买到那么多的饼给这些人吃呢？所以耶稣说这话是要实验他，在希腊文中实验他和试探他用的是同一个词，但不是引发恶的诱惑，是试探你 如何作答是出于肉体呢，还是出于圣灵呢？所以我们遇到的试探，如果是引发你作恶的诱惑，那不是出于神的，而是来自撒旦。所以当我受试探、受诱惑去做一些邪恶的事时，我不该这样说，你知道吗？今天我真的被神诱惑了，我看到一个人掉了钱包，里面有张百元大钞，哦，我被神诱惑了，我好想把钱占为己有。不，不，不，神不会引诱你把钱占为己有。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神的确会实验我们，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或顺着肉体行事，或顺着肉体行事。但神不会试探或诱惑我们去做恶事。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每个人的心理深处都需要一种满足感，有一种渴望，这使得我们的生活常有一种挫折感，因为我们意识到生命不该仅仅如此。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在节期的最大之日祝棚节提到此事，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指的是人在属灵上的饥渴，不是身体上的。我有一种渴望，来自心里深处的渴望，渴望实现人生的意义。然而撒旦却在一旁蛊惑我，告诉我无需忍耐，无需照着神为我设定的道路来走，我也能实现人生的目的。诱惑常常包含有这样的念头，就是只要我背离神的道，我即刻就能得到满足。当撒旦试探耶稣时，其背后的意思就是这样。你是来救赎世人的，你来是要把这个世界带回到神的国度和全能之下。神就是因着这个目的差遣你来的，救赎世人。为了能赎回世人，神已定义让你上十字架，你将受难死去。告诉你吧，你是可以逃脱十字架的，你不是非得走向神所定规充满痛苦的十字架之路。你可以马上就实现这个目的，告诉你怎么办，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世上的万国都赐给你。你看，只要你离开神的道，你马上就可以实现你的目的。这是撒旦经常使用的诱饵，马上实现的概念。对待不同的人，他会抛出不同的诱饵。你不一定非得行神的道，你不一定非得听从神的话。你瞧瞧，神在约束你呢，神在阻拦你前进，他就是这样对夏娃说的。神不想给你这些好东西，其实你可以得到满足，就在眼前，就在这个果子里。夏娃，神不想把这个好东西给你，因为他害怕你吃了这个果子后就像他一样有智慧，因为这是能让人知道善恶的果子。神不想让你们和他一样有这个智慧，他想自己一人独有，不想和你们分享。但现在你可以马上拥有，夏娃吃了这果子，你就可以马上拥有这种智慧。撒旦总是递禁果给我们，就是违背神话语的东西。哦，你不一定要行神的道，你可以马上达到目的。他在通奸或乱伦的关系中就是这样说的，他拿着禁果说，你知道吗，你可以马上达到目的，你不是非得跟从神的十字架之道，舍弃自我，舍弃情欲。不，不，撒旦是在撒谎，是要你背离神的道，是在纵容你的情欲。他向你抛出马上可以达到目的的诱饵，告诉你现在就可以马上达到目的，告诉你这是你真正想要得到的。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说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话，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他把这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了。 醉酒和被圣灵充满，他们看起来好像不可能有什么关联，但要是你仔细观察，事情并非如此。一个酗酒的人，他在寻找什么呢？就是即刻的满足。撒旦欺哄他说，嗨，酒能给你快乐，能让你忘记烦恼，它能帮你应付生活，只要喝上几杯，脑筋放松时，你就不用再去想那些事了。你知道吗？酒能使你放松，缓解压力，你可以即刻得到满足，你不一定非得跟从神的道。但被圣灵充满的人又是如何呢？他很满足，感觉不错，心中有平安，他是一个从从容容的人。所以一个是在酒精中找寻满足，另一个在被圣灵充满时找到了满足。那个被圣灵充满人的喜乐，正是另一个人实际上要找寻的东西。但他背离了神的道，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寻找。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人心里都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撒旦指着他的道说，嗨嗨，你不是非走十字架之路不可的，你不一定非要舍己，非要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告诉你吧，你只需跟随我的道，我可以马上就给你，你不是非等候不可，你现在马上就拥有。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不是由试探而来的，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试探，甚至耶稣也受过魔鬼的试探。罪不是由试探而来的，罪是在我屈服于我肉体的欲望，顺着撒旦的指使行事时产生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就是罪的开始。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灵性上的死亡，最后导致身体上的死亡。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在希腊文中，这个词和下一个形容赏赐的词有所不同。这个是 DOSIS， 另一个是从 DIDOMI 而来的，一个指的是恩赐，另一个指的是赏赐。在这里第一个指的是恩赐，恩赐这个行为，各样美善的赏赐都是从恩赐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神恩赐我们的赏赐，他的良善，他的恩典，他的慈爱，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但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是不会改变的，他说到，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意味着他不会为你改变他的准则，你并不特殊，你也不能例外。值得注意的是，撒旦会经常找寻说谎的机会，说，嗨，那个准则不适用于你，你知道你是非常特殊的，而这是真正的爱，所以这些准则不适用于你，你是神特别的宠儿。不可能，神不会为任何人改变准则，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有意思，在约翰福音一章中写道，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你有没有重生呢？怎样重生呢？是因为你选择了重生吗？并非如此，是因为神拣选了你，你就重生了。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对我来说，这是再光荣不过的事实，是神拣选了我。让我兴奋不已的是，神居然会拣选我，而且是照他的先见拣选了我。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 基于他的先见，他拣选了我，而且让我重生，我的重生是从神而来的。你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喜欢神会拣选我的这个事实，我真的是非常欢喜，特别是因为他照着他的先见拣选了我，这就意味着他开始就知道结果。他拣选我是基于他所知的，我会跟随他走到最后。你看，神不至于那么笨的去拣选一个失败者。若是你有先见的能力，你是不会去拣选一个失败的，那就太荒谬了，是不是呢？设想一下，如果你有先见之明，你非常清楚的知道每个选择的结果，你会怎么做选择呢？若是我能确切的知道每次赛马中哪一匹马会赢，知道所有的结果，知道他们赢的名次和马场等等，无所不知。若是你可以像神一样可预先得知这一切，你会去到赛马场去选一堆失败的马吗？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真是大笨蛋了。你当然不会这样做，你会挑赢的。神就是有这种先见的能力，而他拣选了你，还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已得救，不会再丧失，你已在神里重生了。彼得在他的第一封书信中写道，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重生了我们。你怎么说神重生了我们呢？但这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神重生了我们。我的重生是神的作为，神拣选了我。我的重生乃是借着神的圣灵的工作，甚至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基督里的新生命，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如果你经常到罗曼那里咨询，他会告诉你神给了你两只耳朵一张嘴巴。好好想想，这表明神要你花两倍的时间去听，花一倍的时间去说。不要快快的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哦，只要我能够慢慢的说，只要我能够闭上我的嘴巴，事情就会变得容易得多。但是当我们快快的说时，我们常常出错，稍后我们不得不再收回我们所说的。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无论是什么样淫余的邪恶，用来形容淫余的另一个好词是泛滥。洪水泛滥过头了，就成了淫余的邪恶，或大量的邪恶。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脱去我们的傲慢，放弃我们邪恶的做法，就让我们听神的道，因为是神的道使我们重生，种下去的种子会带来新生命。神的道种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得以蒙重生，得新生命。所以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们总是有点高估自己，没有什么比你的小孙女更让你保持诚实了。我的意思是，你照了一下镜子说，天哪，看看这些斑点，然后等你一走开你就忘了。我的小孙女就会告诉我，爷爷，你的牙齿发黄了。我快忘记这个了，爷爷，你脸上起皱纹了。一个只听到的人 对自己会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哦，毕竟我也参加了圣经学习，我也实实在在的在学习神的话语，记经文，我已记住了约翰福音，我真的知道经文。是呀，但是你在行道吗？你知道，若是你们单单听道而不行道，就是自己欺哄自己。你以为你要比真正的你要好一些，你不认识你自己的真相，所以我们要行道。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威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正是犹太人犯的错误，他们以为我们有摩西律法。保罗说，不不，这还不够，你们还得行摩西的律法。雅各说，你们说你们知道神的道，但那还不够，你们要行神的道，要在实际生活中活出来，要遵守神的诫命，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否则你是自己欺哄自己。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在他所行的事上，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是空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是真正的虔诚。帮助有需求的人，伸手协助他们，这就是行道。把道转换为积极的行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这挺难的，我们非常容易掉到以貌取人的圈套中。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交礼仪中，让我无法明白的一点是，把某一些人放在其他人之上。你要小心，不要落入这个圈套。经常会有人这样自我介绍，我是某某博士，哦，是博士，我们因此就尊重他，我们不该偏待人，神是不偏待人。圣经告诉我们不该偏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你们被称为基督徒，所以要在这件事上小心，不要因一个人富有而看重他，也不要因一个人贫穷而看轻他。让我们做个正直的人，比起为爆胎的驾大众汽车的人帮忙，我们更乐意为爆胎开宾士汽车的人停下来帮忙。我的意思是，当你看到有人汽车抛锚却十分沮丧时，你可能会想，哎呀，我很愿意帮他，谁知道呢？也许他会因为我帮了他而给我五块钱呢。但你落入了以貌取人的圈套，犯了我们不该犯的错。值得注意的是，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神衡量财富的标准和我们的远远不同。我们曾用金子作为衡量标准，我们现在不再用标准钱币了。实际上有人说，政府欠你们每人值20块美金的金子，若用银币来衡量，就是说政府欠你们值20美元的银子。现在换成了联邦纸币，他们本身不值任何东西，所以政府不再欠你什么了。这是真的， 因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只是一张纸而已。但金子不是天堂的衡量标准，那儿把金子当作柏油用来铺路。神看的是人的心，看的是你对他的信心，对他的信靠。神说，哦，这是个富足人，他爱我，信靠我。神看着那些在世间住400俱乐部的名人说，哦，有钱的穷人，他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像神这样来看待别人，不重看有钱人，而要关心帮助贫穷的人。事实上，要多留意帮助穷人，富足人不是那么需要帮助的。贫穷的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关注。神啊，帮助我们，我是有罪的，求神帮助我。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我爱至尊的律法。什么是至尊的律法呢？要爱人如己，这就是至尊的律法。我喜欢这个教法。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这就是让那个少年官跌倒的地方，是不是呢？他跑来跪在耶稣脚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诫命你是晓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呢？耶稣对他说，你若遵守至尊的律法就完善了，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守这至尊的律法，爱人如己，很难做到，是不是呢？非常非常难做到。爱人如己，但若你能守这律法就好了。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这律法会指控你，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乃是成了犯律法的。不管你是犯了哪一条诫命，你都是违犯者，不可奸淫，不可杀人。哦，我从来没有犯过这些，爱人如己，哎呦，糟了，你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是犯了重条，你就成了犯律法的，跟你犯的是哪一条没有关系。你成了犯律法的，你若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是犯了重条，你就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好好想一下，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也学习过，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可不喜欢这样，我希望用在我身上的是一个量器，用在别人身上的是另一个量器。但如果我站在审判席上指责你说，哎呀，你真是太可怕了，看看你做的事。你可能不知道你所做的是错误的，但我知道我用此来论断你，这表明我也将被这个量器所论断。很有趣的，你所要做的就是把画面稍稍做点变化，放一张不同的面孔进去，哎呀，太恐怖了，太可怕了，他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等等，那是我自己，我也做过同样的事。大卫有众多漂亮的妻子，有一天他走在王宫的平顶上，看到邻居家的女孩在沐浴，就心起欲念，想占有她，于是就差他的仆人去传信，国王想见你。他就这样与他通了奸。几个星期后，他收到一张条子，写着，亲爱的大卫，我怀孕了，88。 于是大卫差人到将军那里，要他打发八十八的丈夫回家休假。他的丈夫回来后，大卫问道：怎么样啊？战事如何呢？哦，都挺好的。那好，你现在回家和你妻子过夜，我明早再来找你。但他并没有回家，而是睡在大卫宫里的走廊上。第二天早上，仆人告诉大卫说，他昨晚没回家，他就睡在走廊上。于是大卫召他进来问道：你怎么回事呢？有那么漂亮的一个妻子，你应该回家和他过夜，共享夫妻之乐，你是怎么了？他回答说：我在想我的战友们，他们在那里蹲战壕，我怎么能回家和我妻子过夜享乐呢？在他们还在战壕中作战时，我要是那样做的话，就太不光彩了。于是大卫想把他灌醉，吩咐仆人不停地往他的酒杯中倒酒，他就喝醉了。大卫以为他会摇摇晃晃地回家和他妻子过夜，他却摇晃着走到大卫宫里的走廊上，又睡在那里。次日早晨，仆人报告说他又在那里过夜。圣经上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大卫企图遮掩他的罪过，用了非常卑鄙的手段。他叫乌利亚八十八的丈夫带命令给将领约押，上面写着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约押照着大卫的指令做了，乌利亚就在战场上被杀。接到他被杀的报告后，大卫就娶八十八为妻，以为可以遮掩他的罪证。接着孩子出生，看上去大卫是个非常宽宏大量的人。八十八的丈夫死在了战场上，大卫就把他娶为诸多妻子中的一个，以便抚养孩子。这样做看上去挺不错，是不是呢？其实不然。先知拿单来见大卫，大卫自以为没有人知道此事，遮掩得挺好。拿单来见他，对他说：在你的国里有一个人非常富有，他的钱多得都花不光，还有无数的牛群羊群。住在他隔壁的是一个极其贫穷的人，他除了一只他深爱的小母羊羔外，别无他有。实际上那是他的宠物，他与他同睡在屋里，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有一天富人家来了客人，他叫他的仆人到他邻居家抢走母羊羔，杀了以招待客人，给客人吃。大卫听了非常生气，对拿单说：那人该死。拿单说道：大卫，你就是那个人，你有很多的妻子，却抢走你邻居家的妻子，你就是那个人。大卫，你看我们若不怜悯人，别人也不会施怜悯于我们。我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把你自己放到论断的位置上来论断他人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我没办法理解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他们这样做实在太可怕了。注意了，你正在设定良人的气量，你自己也将被这个气量所量。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很多人认为雅各和保罗在这一点上的教导有冲突，我不这么认为。保罗教导的是因信得救，单单是因着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而这里雅各说的是这信心能救他吗？答案是肯定的，信心如果是真信心就能救他。 但这证实你的信心是真的，因为如果你的信心是真的，就可以通过行为证实。换句话说，只是嘴上说你有信心，并不表明你是真有信心，光说是不够的。有人跟我说，哦，我有世上所有的信心。胡扯，没有人可能有世上所有的信心，光说没有用。如果你相信，那么你也将按你所信的去生活，所以你的生活将见证你的信仰或信念。说你信神，信神是至高无上的，在你生命中是第一位，那么接下来就该有证据显明你所行的，正如你所宣称的。你的信心因着行为才得证实或显明。声称你有信心却没有相应的行为是完全错的。你是在自己欺哄自己，你不是真正的凭信心行事。如果你是真的凭信心行事，你的行为将证明这一点。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他们这样子说是无法让他穿暖吃饱的。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并不是做个声明就行了，声明后面尚需行为的支持，行为不能使我得救，他们只是证实我有得救的信心。如果我没有与我所宣称的相对应的行为，那么我就是没有得救的信心，只是说说而已。仅有口头上的宣称是不够的，并不能使你得救。很多人犯的错误是做个认罪的祷告，然后就走开，照样过他们的日子，照样做他们的事。他们会说，对呀，我得救了，我做了认罪祷告。不是的，认罪祷告是不能救你的，只有信靠耶稣基督的真信心才能使你得救，使你的生命真正得到改变。你的行为就是你信心的证明，你的行为要与你所宣称的相一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我信神，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除了蠢人外，谁不信呢？圣经上说，只有蠢人才说没有神，所以你说你信神，只能证明一件事，你不是蠢人。但这并不能使你得救，鬼魔也信神，他们可能比你更信。他们对耶稣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你说，哦，我信耶稣是神的圣者，那又如何呢？你有没有顺服于他的主权呢？有没有在做他的功呢？有没有在守他的诫命呢？你看，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是呀，你是叫主啊主啊主啊，但不能让你得救。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雅各在这里说的是同样的意思，信心不是说了我有信心就行，只有当我的行为和我宣称的信仰相一致时，才表明我的信心是真的。如果我相信这个房间有炸弹，而且已被设定在2分钟内引爆，然后我站在这里非常冷静地告诉你，这个房间里有枚巨型炸弹，2分钟内就要爆炸了，这个地方马上就要炸成碎片，吓唬人的是不是？很难想象那个放炸弹的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摧毁我们呢？你会说，啊哈，你不是真的相信这里有炸弹，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行为和我宣称所信的并不一致。但如果我是边跑边叫， 快离开这里，炸弹在两分钟内就要爆炸了。这样你会更容易相信，至少我自己是信我所告诉你的，因为我的举动和我告诉你的我所信的相符合。同样道理，你说我信神，我信主耶稣基督，你的行为与此相符吗？你的行为真的显明耶稣是你生命中的主吗？你有没有用你的行为来证明呢？这就是雅各要说的意思。不要只是说说而已，说一些动听的话就完事了。让我们看看你的行为，证明你真正相信你所说的行为。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没有行为的信心不是真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你看他的行为和他的信仰相一致，他信神，他信神将通过以撒兴起一个民族，因为这是神应许的。从以撒生的才能称为你的后裔，他把以撒献在坛上，正是他坚信神的话的证明。相信神会守他的应许，有必要的话他甚至可以使以撒死里复活，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因着行为显明，或者说他的行为是出于他的信心。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两者相辅相成，因着信心他有行为，就像我们的信心也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相应的行为一样。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不是问句，在希腊文中是没有问号的，这是个声明，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他的信心得到了验证，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行为是信心的证明。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你的灵魂一旦离开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就死了。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也一样，没有相异的行为不是真信心，是死的信心，与你无异，它不能使你得救。死的信心救不了任何人，我们要活的信心，活的主。活的信心可以为我生活中的行为所证明，我的行为与我所宣称的是真的，或我所宣称我信的是真的信仰要协调一致。活信心要有相对应的行为的信心才是活的。因此让我们检查我们自己，看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得救的真信心。这不只是使徒们的信条，我认为我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也是与我的信仰是一致的。天父帮助我们成为真正行道的人，而不单单是听道的，这样我们不仅仅只是宣告我们的信仰而已，而能让我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都能证明我们所信仰的。主啊，帮助我们不要自欺，以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保佑你们，在这个星期里带领你们，当你们面临试探时，愿主赐给你能力，使你们能顺着圣灵行事，顺着圣灵来应对，使你们不至于屈服于肉体，顺着肉体来行事。愿你们的生命能喜悦神，愿我们的行为能与我们所宣称的信仰相一致，愿我们能活出我们的信仰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